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现在是我们的周末栏目，我们高高兴兴的学习新约一百句，我们已经学完了一到六十三句，现在我们就要迈向六十四到一百句。那我就简单问一问两位老师，在我旁边的我是乐意啊，在我旁边有姚谦牧师还有牧欣老师。上一次我们就有一个复习的一个节目哈，李兰老师也在啊、你们经过昨天的复习有什么体会啊？
我的体会就跟今天继续谈到耶稣升天他会再来一样，就是盼望在前。那么我们的听众老听众姐妹这么有心，那么李兰老师呢也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呢这么勤奋，
嗯，
所以呢盼望在前，
嗯，就是蛮有盼望。那么牧欣老师你呢？
我的体会就是三个人可能做起来很无聊，但是四个人就很活泼了。
嗯，
什么无聊？我们
无聊。咬咬牧师在，我不敢说无聊。那我们其实新约一百句里第二十三到六十五句呢，讲的都是耶稣基督的服事，而第六十一到六十三句呢，就是耶稣基督事工的高峰，讲到耶稣基督的被钉，为我们受死，偿还罪的赎价，又为我们复活，哈，准备永生救恩作为礼物送给我们。那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还向许多人显现，以坚固人们的信心，讲的就是这些。那讲了很多的解释，我们就来简单说说第六十一到六十三句作为一个复习好吗？我先来。六十一，钉十字架彻底顺服。
六十二，三天复活成就救恩。
六十三，见证人不同场合见复活主。
嗯，那后事又如何呢？当然就是谈到耶稣升天和初代教会的情况，那就是第六十四到六十七句的内容。六十四，圣子升天还会再来。
六十五，圣灵降临门徒得力。
六十六，彼得讲道正主是基督。
六十七，三千信主，教会天天增长。
新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好，我们先来看六十四句，圣子升天还会再来。上集提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曾经多次向门徒显现，坚固建立他们的信心。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四到五十三节和使徒行传的一章一到十一节，记述了主复活后用了不少的心力来教导门徒，培育门徒的灵性，命令他们去向万族传福音，也特别提到了耶稣升天。耶稣升天是耶稣荣耀的再高升。
对，
而耶稣升天以及他在升天前对门徒的吩咐都是神国开拓的里程碑。耶稣要门徒去传福音，但他们在去传福音之前必须先等候领受从上而来的圣灵。我们先来读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并且人民要奉他的名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第二句经文是使徒行传的一章三到五节。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确据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着的，在四十天之中向他们显现并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应许，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了不多久，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
嗯，
虽然耶稣一再强调圣灵，可是门徒并不明白。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的1章6节到11节。
嗯，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些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被接上升，有一朵云彩从他们眼前把他接去。他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看了有两个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天去，他也要怎样来临。”
哇，谢谢木心老师哈，杨牧师，他是那个北方人，我们就把所有的经文很长的都留给他了哈。那牧师，你觉得其实当时的门徒，刚才我们看很多经文呢，他们当时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这个都是有意思的问题。
嗯，
那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1章6节呢，哪里看见门徒问耶稣：“哎，主啊，你就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门徒虽然经过复活主40天的培灵严禁，又领受到去传福音的命令，可是很可惜他们还是不明白。
是的，
他们还是在关心以色列国复兴的事情。
是，
他们以为弥赛亚国度应当跟弥赛亚带领犹太民族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有关。他们的焦点在这里，
还是这样想。
对，但是耶稣提醒他们：“哎呀，神的国是一个直到地极的国，要门徒直到地极做他见证，建立起来。”
对，
所以耶稣继续教导，这个国度不受政治、地理环境所限制的。而且这个属灵的国度的成就，成就的时间是在天父的手里。所以呢，门徒不应该将太多注意力放在什么时候主再来。他们应该注意更确信的是，主耶稣还会再来。而且他的再来也标志着这神国最终的成就。这个才是耶稣给门徒的焦点。
是是是。
那么说回那些门徒，其实当时的门徒在想什么呢？我们当然不能确定知道，但可以
猜一
猜了。很可能呢，门徒在懵懵懂懂里面呢，他们效法着耶稣说的话。他们看见耶稣升天，或者说他们感到有一点失落。他们还会再看见所爱的主吗？或者说他们想起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对他们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4章2节就找到了。既然是预备地方，耶稣的意思就意味可以再相见的。
对呀，预备好你们就来哈，就是可以再相见。
或许他们想起耶稣说过：“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我若不去呢，保卫师圣灵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耶稣说：“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约翰福音16章7节。所以保卫师就是圣灵。主说他的离开对门徒有益处的，因为主若离开呢，圣灵就来。哇，这个应许很厉害。可是对于圣灵，他们也是听过却不认识，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嘛。他们就这样傻傻的站着望天，以及神差两个天使对他们说：“耶稣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也就是说，有一天耶稣会有形有体的从天降临。在那天来临之前呢，门徒应当怎么样做呢？他们应该想起耶稣要他们等候。并靠圣灵的能力去为他做见证。所以圣灵来到了，必能更新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有从上而来的力量去见证耶稣。
那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哈，但我们其实也是很多时候像那些门徒一样，不明白主对我们的旨意的。
对，
有些时候就是觉得，哎呀，主好像 隐藏了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当时的门徒主要升天了，那留下他们怎么办呢？
嗯，
但是其实我们看罗马书8:34就知道，主其实一直都会看顾我们，在为我们祈求的。罗马书8:34是这样说的：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也就是说，耶稣升天，不但为我们准备地方，不但将圣灵浇灌下来，更在父神的右边继续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要对主有信心啊。主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叫我们等，我们就等，因为知道他在为我们祈求，而且他也说有一天他会再回来。
嗯，
那耶稣升天了，就标志主的肉身与门徒同在的阶段结束了。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不用怕，他也差圣灵来，圣灵要住在每一个信徒当中，不单是住在当时的使徒门徒当中，也现在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住在杨牧师当中，住在牧心老师，也住在乐意，也住在听众朋友你的心里啊。所以因此我们三个还有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凡是相信耶稣的也可以合而为一，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而人类的历史呢，也当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教会的时代。那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代表基督在地上活，为主与主，而且靠主做工。我跟你都是教会的一份子，就是荣耀的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啊。所以在我们的社区工作的地点，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就像哥林多后书5:20所讲的啊，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我们要重视珍惜我们作为基督使者的那个身份，靠着圣灵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阿们。
我是奉一复活主，他今在是活着，我相信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受思念你，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祈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一路通过。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邦，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虽然有时心烦恼，但我却不失望，我只求主带领我冲破狂风巨浪，不日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一路通过。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邦，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
我们来看第65句啊，圣灵降临，门徒得力。
嗯，
那么《使徒行传》1:14这样的记载，这些人和几个妇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
嗯，
那么耶稣升天前呢，就吩咐门徒，在他升天后呢，要回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降临。
嗯，
耶稣叫他们留在耶路撒冷，要专心祷告，而且等候圣灵降临。
嗯，
对门徒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等都是难的。
对，门徒多半是来自加利利，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陌生。
嗯，
而且这里也是耶稣受害的地方，要他们留在这里可能会有些危险。
对呀、
但他们都愿意顺服，留在哪里祷告啊、这个也是门徒的信心。当时门徒听从复活主清楚的吩咐，他们就专心祷告等候圣灵降临。后来呢，经过十天的专心祷告，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哇，我们看见门徒都大大经历到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来再参考有名的经文《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五旬节那一日到了，他们全都聚集在一起，妇人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座屋子，又有石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对，圣灵在五旬节降下来。五旬节呢，是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又叫七七节。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的34章22节以及申命记的16章10节。又因为节日通常在收割的时候，所以呢又叫收割节。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的23章16节。五旬节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许多犹太人会从罗马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经文呢用风和火焰来描述圣灵的降临。这刻圣灵降临的时候，忽然从四方八面各国来的犹太人，就是使徒行传2章9到11节讲的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
就是这些从这些国家回来的游侨，
对，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侨居的罗马人，包括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都听见门徒啊用他们的相谈讲论神的大作为，他们都被震撼。昔日在巴比伦，人兴建巴别塔是传讲他们自己的大作为，因着人妄自尊大的罪，神变乱他们的口音。
是，
但在这一刻，在耶路撒冷，圣灵降临，门徒使用不同的方言向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诉说神的作为。这标志着耶稣死而复活，替人赎罪之后，差来圣灵打破人当初因妄自尊大而带来的语言隔膜。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主耶稣吩咐门徒好好祷告等候圣灵，他们顺服，在十天专心祷告后经历神。这让我们在祷告方面有什么样的学习呢？今天教会最缺乏的可能不是金钱、侍奉人员、聚会的地方，而是圣灵的能力。
对，
我们个人或者教会群体都要祷告等候圣灵，方能看见和传讲神的大作为。
请你有空的时候就分享啊，你一次很专心祷告等候神的经历，可以是你个人的一个等候神专心祷告的经历，也可以是你教会集体去为某些事情去等候神的一个美好经历。圣灵降临，门徒得力，不但表现在门徒可以说出别国的话，述说神的大作为，其实也表现在彼得的讲道。那我们讲讲第66句，彼得讲道，正主是基督。其实使徒行传呢就多次记述彼得讲道的相关的经文，使徒行传2章14到40节、3章12到26节、4章8到12节、19到20节，还有5章29到32节，还有是10章34到43节。那其中第一篇的讲章哈，就记载在使徒行传，刚才讲了2章14到40节，当时他就引用约珥书2章和诗篇16篇，还有诗篇110篇，就解释 为什么会说方言呢？由来是什么呢？还有也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为主做工，在世上服侍，还有受死、复活、升天，拆下圣灵，而且呼吁百姓要悔改，归向耶稣。这些就是彼得讲章的一个要点。现在我就尝试读出部分的选读的经文，而且呢，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其实都是和合本修订版哈。我就读14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他就高声向众人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要知道，要侧听我的话。”16节，这正是借着先知约珥所说的。17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血肉之躯的。30节，大卫知道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个坐在他的宝座上。31，他预先看见了，就讲论基督的复活。32，这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33，他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36，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39，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给所有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人。
所以呢，这段的彼得的讲道呢很重要啊。50天前呢不认耶稣的彼得呢啊，现在竟然勇敢为主做见证，
对，
而且他的讲道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啊，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很有特色的，高举耶稣就是弥赛亚，
对，
这明显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后讲的第一篇道，第36节指出这篇道的主旨是要向当时聚集的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在彼得开口的时候，11位使徒也跟他一同站起来，哎，我们想象这个情况啊，支持他为基督一同做见证。哎，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是高举耶稣、荣耀耶稣的。当我们靠着圣灵去传扬耶稣，也要清清楚楚将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讲个明白。同时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正道的时候呢，众门徒也是一同站起来如同一人。哇，这个
行动呢
很感动了。我们服侍不仅仅需要圣灵的能力，也需要同工的支持，以及彼此配搭。尽管自己从主得着很好的口才，大有胆量，但仍然需要对工。
我们都需要对工，所以我们谦穆乐还是需要和你一起学习100句。
圣灵充满使门徒大有能力，以各国相谈方言赞美神的大作为。彼得又靠圣灵的力量讲道传扬耶稣。这两件事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我们来看第67句，3000信徒，教会天天增长。使徒行传2章41到47节那里记载着，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3000人，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掰饼和祈祷，众人都心存敬畏。使徒们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又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圣殿里敬拜，切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神，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这是和修本，所以和你平常念的和合本的旧版是有点不同的。
对，圣灵大大的做工，门徒约添了3000人，同时教会仍不断增长，人数天天增加。为什么初期教会这么吸引人呢？ 初期教会做对了四件事，是一个健康教会不可缺少的。为了方便记忆，我们说初代教会有四个有。
嗯，哪四个有呢？我们就轮流来说一说。第一个有就是初代教会有神的话，《使徒行传》2:42说，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哈和修本哈，就是说使徒教导神的话，出信者呢就遵守他们的教训。
嗯，第二呢，他们有团契
啊，有神的话，有团契，
他们彼此交接、祷告、掰饼，在家里一起吃饭。
嗯，
第44-45更是很美好的见证。
嗯，
那里记载凡物公用，有钱的卖了财产家业，
嗯，
拿出来和弟兄姐妹分享。
嗯，
这个是彻底切实相爱的真诚表达。
嗯，
在主耶稣的爱里，可以照到跨越阶级分期，不分自主为奴，真正的共荣。
嗯，非常的使人感动哈。那第三有是什么呢？
对，第三个有就是他们有敬拜。
嗯，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殿里敬拜赞美神，这表示他们爱神。
嗯，那最后一个有就是有服侍，他们彼此祷告，彼此服侍。43提到使徒们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这些其实多半是对象是没有信主的朋友，所以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小区就做了美好的见证。结果呢，众民呢，就是其他百姓都很喜爱他们。从《使徒行传》2以后的经文呢，我们往下看就会发现，当使徒行神迹的时候呢，其实也会直接向没有信主的朋友介绍耶稣是基督的。
嗯
嗯，那弟兄姊妹哈，我们要重温一下，要初信的肢体成长，好像初代教会的情况一样，要教会不断增长，我们需要有四有：有神的话，还
有
有
团契，
嗯，
有敬拜，
还有服侍。四有。
新约一百句第64-67。圣子升天还会再来，圣灵降临，门徒得力，彼得讲道，正主是基督，3000信主，教会天天增长。同学新约100，了解历史十大局。
今天的思考题是，请你分享教会或者是你个人一次专心祷告等候神结果得以复兴的经历，等着你的回应。最后我们就把64-67再重温一次。64，圣子升天还会再来。
65，圣灵降临，门徒得力。
66，彼得讲道，正主是基督。
67，3000信主，教会天天增长。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学习新约100，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教管着